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4月9号，公元2014年6月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再次敦促中共无条件同达赖喇嘛对话；达赖喇嘛明天赴意大利展开访问；西藏青年会呼吁印度总理向中方提及西藏问题；瑞士藏人家庭开展第30次西藏问题上诉活动；意大利组织为西藏孩童将世界人权宣言译成藏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于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敦促中国政府无条件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以缓解西藏的紧张局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昨天6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宣称，中方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但只同达赖喇嘛的个人代表谈，而且只谈达赖喇嘛个人的未来，与西藏无任何关系。美国国务院在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对中国外交部这一言论表达了看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表示，美国一直非常关切西藏的恶劣人权状况，美国继续敦促中国政府在无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以此来缓解西藏的紧张局势。玛丽哈夫也指出，美国一直在敦促中国解决那些导致西藏紧张局势、威胁到西藏独特文化的政策。在被问及美方申请在拉萨开设领馆仪式的进展时，玛丽哈夫回答说，美国仍然在这方面进行着努力，同时继续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领事官员访问藏地。中共外交部于6号的记者会上还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称为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头目和分裂分子等。路透社指出，洛桑桑格在本月5号才向媒体表达了对习近平重启藏中对话、柔化强硬制藏政策的期望，而中方的指责似乎显示了洛桑桑格所期望的情况要实现还非常遥远。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明天8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赴意大利展开访问，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因欧洲最大的佛教中心意大利宗喀巴大师佛教中心的启请，达赖喇嘛尊者于明天6月8号启程途经新德里前往意大利展开弘法之旅。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处代表丹巴次仁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明天8号下午抵达新德里，下周一9号同新德里有关学者、非官方性机构和部分大使馆代表举行会晤，本月10号途经德国前往意大利展开访问。按照达赖喇嘛官方网站公布的行程，尊者将于本月14号和15号在意大利利佛诺省向信众传授龙树菩萨所著的亲友书，传授观自在灌顶。6月15号下午，尊者将出席在此间举行的莫迪利亚尼论坛，并以慈悲论理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6月23号至25号，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印度北部查谟克什米尔邦桑斯卡地区，向信众传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摄论》，并传授观世音开许灌顶。6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离拉达克列城约50多公里处的卢曲寺展开访问。 6月30号，尊者将为卢曲寺举办的首届般若春季大法会和般若学术研讨会进行揭幕。7月1号，达赖喇嘛尊者将为当地僧俗信众讲授心经，并接受由卢曲寺为首的阿里七座寺院和民众联合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近日发表公开声明，呼吁新当选印度总理的纳仁德拉莫迪在即将举行的中印高层会晤中提及西藏的恶劣人权状况。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于近日发表声明，恭贺纳仁德拉莫迪带领印度人民党赢得了印度国会大选，同时呼吁他关注西藏局势，向中方提及西藏议题。据悉，青年会已将这份声明以书面形式递交给了总理办公室。青年会在声明中表示，获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访问印度，而且此次中印间的接触将主要围绕着两国的整体利益而进行。青年会希望印度总理莫迪能在此次中印高层对话中提及西藏境内的恶劣人权状况。青年会指出，自中共1959年非法占领西藏，有超过120万藏人丧生，而且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130名藏人为抗议中共统治而点火自焚。因此，中共当局必须认清西藏局势之所以如此紧张的原因，停止继续用高压手段来进行镇压。声明强调，中国若持续非法占领西藏，压迫藏人民众，那么青年会追求西藏独立的宗旨也会一直继续下去。西藏青年会指，该组织在开展西藏独立运动时，深受印度人民脱离英国殖民、争取独立运动的影响。青年会将继续秉持非暴力抗争方式，希望总理莫迪能够为西藏和印度带来正面的改变，因为只有西藏获得自由，印度才能真正和平安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长期开展西藏问题上诉活动的瑞士两户藏人家庭，于本月4号周三拉嘎日当天，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前再次开展了西藏问题上诉活动，这已经是他们开展的第30次上诉活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针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旅居瑞士的两户藏人家庭从2012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开始，每月第一和第三个周三都在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前开展活动，表达对境内自焚藏人及受难同胞们的同情和声援，促请联合国能够认真履行就西藏问题制定的相关决议案内容。本周三6月4号，瑞士藏人论珠仓嘎玛扎喜次仁和打擦公雀两户家庭的成员们同扎丹仓巴桑家庭的成员聚集在联合国总部前，开展了第30次的西藏问题上诉活动。活动人士嘎玛扎西次仁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当天的情况。他说，从今年3月份开始，这一活动已成为三户藏人家庭成员的上诉活动。当地一位远藏女士也参与了本周三4号举行的活动。刚妈扎基次人表示，他们原本计划在联合国总部前树立130面西藏国旗，但由于地区有限，活动现场只树立了120面西藏国旗，以示表达对130位自焚藏人的崇高敬意和同情。嘎玛扎西次仁还强调，当天他们还向当地的民众和过往游客，特别是华人民众，散发了以中文、德文、英文撰写的有关介绍藏人自焚抗议、 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等问题的传单。通过这一活动，对联合国提出了六项诉求，呼吁联合国加以落实和实践1959年、1961年和1965年分别就西藏问题所制定的决议案内容，认真听取西藏人民的真实心愿，帮助藏人迎请达朗玛尊者返回家园，使西藏成为全球和平的一个重要象征区域，敦促中共政府立刻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要求中共政府尽快同藏人代表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解决双方分歧。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意大利人权组织人权与容忍协会为了提高流亡西藏孩童对人权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特别将该组织推行的《什么是人权》小册子译成藏文。意大利人权与容忍协会会长菲瑞拉女士于今天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接见媒体记者，正式推出该组织通过藏文介绍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30条规定的图书小册子《什么是人权》，此外还推出了《什么是人权》的藏文版教科书。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藏文版教科书赐序，表达对普遍人权价值的重视和尊重。尊者表示，联合国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是普及整个人类的最重要的平等准则，不管种族和立场，不管是否有信仰，我们都必须要遵守它。达赖喇嘛还赞扬意大利人权与容忍协会特为西藏孩童们将人权宣言翻译成藏文。据介绍，西藏儿童村计划把这本名为《什么是人权》的指导小册子纳入6年级、7年级和8年级的教学课程中，提高流亡西藏孩童对基本人权法的认识和了解。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加扬人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第四个空性就属于自续派的，也就是说每一切的存在呢必须要无危害事去安立，但是若非经由无危害事而安立，觉得说从境上不共而存在的话，这个叫真实有。破除这种真实的空性呢，就是属于自续派的这个空性。所以那最后一个最细微的空性呢，就是说在名言上完全没有自信，没有任何一法是从它本身而有的，这是最细微的空性，就分五者了。所以大上来去分类的话，就是这五种的空性。那这五种的空性都是佛所说的吗？对，都是佛所说的，而且在佛经里面都有针对个别的空性做解释。那我们要去如何辨别哪一种的空性是最究竟的最好的，哪一种的空性是低，哪一种空性是高，或者哪一种空性是劣，哪一种空性是胜呢？这种劣胜之别我们要如何去了解呢？光是靠佛经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每一种空性佛经都说了，所以光是靠佛经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说这种空性是胜，这种空性是劣，这是很难让我们去成立的。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观理句论的时候，所谓理句的意思呢，就像中论来讲的话，它最主要就是以理由来去安立这个内涵，所以叫做理句。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加扬人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